今天我想就跟大家开始再继续的来分享哥罗西书我们在今年上半年的时候去年底我们讲到哥罗西书的第一章了，是不是？好，那第哥罗西书里面在讲的是什么呢？其实哥罗西书是非常重要的，在整个可以说是保罗书信的里面，他是讲到有关基督论的，基督论。所以哥罗西书里面让我们看见到底基督是谁。亲爱的弟兄姊妹，整本圣经里面，不管是旧约圣经或者新约圣经，都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就旧约在预表基督，新约呢告诉我们基督是谁，让我们认识耶稣基督。所以弟兄姊妹，你读圣经的时候，不是只是读字句，更重要的是让我们因此更多的认识耶稣基督。 Amen。 给你旁边说，你要专心听啊。 Amen。 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读哥罗西书第二章一到五节，好不好？哥罗西书第二章一到五节，我们的 PowerPoint 去哪里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有带圣经吗？有没有？有没有？不要指望这个，好不好？今天我其实我就是先关掉，来，你的圣经在哪里？来，如果没有纸本圣经，有手机的有没有？如果你什么都没有，你跟你旁边的说，可不可以借我看一下，好吗？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觉得现在这个媒体太发达到一个地步哈，我们都变懒了，有没有？这个哪一天 AI 出来了，也不必背圣经了，是吧？你刚才讲说，哥罗西书第一章一到五节，他马上念给你听。但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个没有办法代替的，你一定要自己读圣经，你一定要自己背圣经 ，Amen。除非你的脑袋变成是 AI， 否则你的脑袋需要神的话 ，OK， 好吧？我们一起来读第一节到第五节哈，来，预备。请弟兄节姐妹节轮流来哈，弟兄先来，第一节，请。我愿意你们晓得，我为你们和老底家人，并一切没有与我亲自见面的人，是何等的尽心竭力。姐妹，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它里面藏着。我身子虽与你们相离，心却与你们同在，见你们循规蹈矩，信基督的心也坚固，我就欢喜了。阿们。保罗在这里他写说，他说我为你们和老底家人，并一切没有与我亲自见面的人，下面说是何等的怎么样尽心竭力啊。保罗说我为你们尽心竭力，保罗尽心竭力做什么？他说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因爱心互相联络，以致丰丰足足，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使他们真知神的奥秘，就是 Amen。 保罗说叫我们真知神的奥秘，就是基督。保罗要 保罗说我何等的尽心竭力，我努力的在那边，甚至这个原文这个字是把翻译成征战，他在那边好像是在征战一样。他说我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要你们真知道耶稣基督。阿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保罗为什么要我们真知道耶稣基督？保罗说第四节，他说免得有人怎么样，用花言巧语迷惑你们。保罗在讲谁啊？谁在用花言巧语迷惑这个哥罗西的人呢？哥罗西当时候的教会流行一种异端，叫做洛斯底主义。所以保罗说有人，就指的是这些人，这些洛斯底主义的，他们用花言巧语迷惑你们。迷惑这个字就是欺骗，或者是说歪曲，歪曲事实。你会发现在伊甸园的时候，蛇跟亚当夏娃怎么说话，记不记得？记不记得蛇跟夏娃说什么？他说叫他吃，对不对？然后夏娃说什么？神说不可以吃。那么撒旦怎么说？蛇怎么说？上帝岂是真说？然后说了什么？你们吃了不一定死，看到没有？亲爱的弟兄姊妹，撒旦他有时候不一定是直接说谎，但是他会怎么样？他会扭曲事实，有没有？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很多的异端出来，你如果看他网页上面去看他，你根本没有办法分辨。哥罗西当时候这个异端叫做洛斯底主义，洛斯底主义他们用花言巧语，花言巧语它的意思是动听的、具有说服力的话。哎，奇怪哦，你会发现这些异端呢，你会觉得怎么会有人跟从他？他如果没有说服力的话，不会有人跟从他，是吗？今天这个网络上面啊，许许多多啊，你打开来啊，到处啊，这个讲那个什么，佛教有佛教的法师在讲法，对不对？各式各样的东西都有啊，讲政治的，还有名嘴啊，一大堆啊。请问你会不会找一个口才很差的人去讲？会不会？不会。上电视台的，会这个在这个 YouTube 网红的，不管他讲哪一个，每一个都很能讲，是不是啊？异端会用花言巧语。亲爱的姊妹，这个洛斯底主义这个异端呢，因为你在读这个旧新约圣经的时候，这是一个当时候所面临的一个普遍的异端，所以你一定要对它有了解。洛斯底主义呢，基本上它是二元论，也就是说肉体跟灵这是相对，这二元的只有两个啊，肉体跟这个灵。那么这个肉体呢，这个是败坏的，所以这一个二元论他们发展出来的最后的就是说，他们相信所信的这一位最高的神叫做 Sophia 啊，就是智慧。可是这一个神并不是在旧约圣经里面所说的那个耶和华的神，当然更不是基督了，你懂这意思吗？所以他讲的这个神其实只不过是一个最高的神，叫做智慧。因此他们的得救观就认为说， 你要听他们所教导的一种特殊的知识，那么你就能够因此而得救。所以这些异端常常有时候会讲得很神秘。那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时候教会受到这个异端的影响，造成了很多时候保罗必须要写书信，约翰必须要写书信去驳斥这个诺斯底主义。你可以看见约翰一二三书里面，他里面讲到很多的观念里面都会跟这一个有关系啊。他们所讲到的一些的东西就是一些错误，使得信徒当时候不能够分辨的就跟着他们走，而且受到影响。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有没有这些呢？有。其实像什么科学真言会，有没有？以前有一个报纸，中文也有的，叫做科学真言报，有没有听过？好，或者这些，这有一些的这些的基督教的异端，仍然其实是不脱这个诺斯底主义的观念。那么越来越多的这些异端出来，但亲爱的姊妹，很多的异端其实它都会跟基督论 有关系，当然不是只有基督论。好，但是呢，这个诺斯底主义的就是不相信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所以换句话说，他们不相信耶稣基督是神。亲爱的弟兄姊妹，最近在台湾有一个报纸上报的，我希望他不要报太大，实在是很丢人，因为很多人弄不清楚，以为把它当作是基督教，其实它是这就是一个异端呐。好，这个叫这个中文叫做社理教，社理其实是它是从英文翻的哈 ，Providence。那么其实它正official 的这个英文的名称是叫做 Christian Gospel Mission， 所以中文把它翻出来叫做基督教福音宣教会。好，那么它不仅仅是在台湾有，台湾大概有4000个这个信徒，据他们讲有30间教会，那么也有在日本，也有在韩，那它是韩国出来一个异端。好，那么这个异端的教主呢叫做郑明熙，最近就是因为他被告怎么样，说他性侵很多的女孩子。你根本才去看他的网站，你看不出来，甚至连他的名称叫基督教福音宣教会，请问你看得出来这是异端吗？然后你看这个教主还拿个耶稣像在旁边衬托一下，你能够想象这一个人吗？是一个性侵了许许多多女孩子的一个人。亲爱的姊妹，十几年前可能不止十几年前了，20年前，我在前面一个教会，有一天诗班来了一个，我坐在下面一看就知道了，来了一个人，我说这个人没有见过，不知道是谁。哎，隔了没多久，一个团契的这个主席就跟我讲说，他们团契里面来了一个弟兄，他说他的圣经很熟啊，可是他觉得他发了一个资料在这个在团契里面，他觉得这个好像觉得怪怪的，他又不知道怪在哪，这个问题出在哪里，他就把那个资料给我看，我一看我就知道这个有问题，然后上网一查就查出这是一个异端。后来我就把他找来，请了教会的两个长老跟我一起，我就把他找来当面跟他 confrontation。 后来 我把他的这个教义里面的问题指出给他，他还准备要想要来convince 我们。那一天我就当着他面我说，如果你不能够接受牧师在这里的教导，那你就不是这个教会的，请你离开。他那一天这个就这个离开了。他曾经在台湾大学念书，所以呢这一个异端专门找这些，很多都是台大清大这些交大的这些的大学生啊。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异端现在在美国也是蛮活跃的，好几次我在 Arcadia， 甚至有一次从 Arcadia 来了一个女的，一个姐妹哈，她说是她是教会的姐妹哈，来这边要把他们所这个要办的一个大型的布道会这个海报送给我，希望说我们能够帮她promo。亲爱的弟兄姊妹，求主怜悯我们哈，这个末世会越来越多有这些异端学说出来。你不要以为在美国很安全，其实美国是一个很自由的地方，很多的异端在这个地方到处跑。东方闪电从中国离开之后，他现在把纽约当作他的大本营，你知道吗？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保罗说，不，有人用花言巧语迷惑你们。这些异端他可能混到教会里面来，他会跟你说，他说哎呀你看啊，哎呦这个他跟你讲的让你听起来他很爱主啊，他很服侍主啊，甚至有一些他在教会里面的时候他主动的参与查经啊，主动参加聚会啊，主动的出来服侍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讲这些不是要让你这个就像以前我们在台湾从小的，哎，小心匪谍坐在你旁边。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主耶稣明明的告诉我们，在末世的时候会有许多的这一些的假先知假基督出来，所以我们不需要逃避这个问题，我们需要面对这个问题。亲爱的弟兄姊妹，有这么多的一些的各式各样的异端邪说出来，你我怎么去分辨它呢？你我怎么去分辨他呢？所以保罗说，他说要我们真知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我们认识这位基督，我们更清楚认识我们所信的，才是根本解决我们不会被异端迷惑的一个根本的方法。那为什么要认识这位耶稣基督呢？保罗在第三节这里所说，他说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保罗在这边特别讲到说，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为什么呢？因为诺斯底主义就是非常强调什么？强调知识。他说他们拥有一个得救的知识，这个知识是特别的，是他们特有的，你只有得着了这个知识你才能够得救。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保罗就说了 No， 一切的智慧知识都在基督里面藏着。所以什么叫做知识，什么叫做智慧啊？知识这个是指的对事情的理解还有知性上面的掌握，换句话说，这一个知识呢比较着重的是什么呢？知理性的知识上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到处都在学知识，对不对？有没有？从小我们在上课，有没有？是不是？你今天读哪个专业的？你今天读了一个土木的，读电机的，读 computer 的，你会有这方面的知识，有没有？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人生当中有很多的知识需要学习，对不对？教孩子，你会不会教小孩子怎么样理财？会不会？啊，不教啊。哎，有以前有一个美国牧师就跟我讲说，他说他教他儿子。那是很多年前，他跟我分享说他教他儿子怎么理财， 怎么样管理钱财，怎么样子理财，哎，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哈。我们中国父母亲好像只懂得给孩子钱用，但是我们不晓得教他怎么理财，是吧？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教他怎么理财，我们教他这些知识，有没有？亲爱的弟兄姊妹，很多时候这些是知识，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一切的知识，这一切的知识还有智慧都在基督的里面。什么是智慧啊？什么是智慧？智慧这个字啊，你从这个它，你知道哲学哈，哲学这个字，它的希腊文是两个字拼在一起的，它是一个组合字。这两个字呢，一个就是爱，另外一个字是什么呢？就是智慧。所以换句话说，什么叫哲学呢？哲学就是爱智慧的意思。什么叫哲学家呢？就是爱智慧的人啊。所以希腊人非常强调智慧的，有没有？保罗说犹太人要神迹，希腊人要什么？要智慧。所以保罗在这里用这个智慧这个字，为什么呢？因为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异端，他强调的最高的神就是什么？就是智慧。其他就是呗，保罗因此说一切的知识和智慧都在哪里啊？都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其实知识跟智慧这两件事情哈，你会发现圣经里面 always 让我们看见智慧总是要比这个知识更重要。我们在人生当中我们可以有很多的知识，但是你在做很多人生当中重要的决定的时候，请问你需要什么？你需要智慧，是不是？所以 knowledge 跟 wisdom 不一样。今天课本里面可以教你这些的知识，但是很多的人在生活当中不知道怎么生活，生活是一个文盲，是吧？没有智慧，讲话没智慧，不该讲的时候讲，该讲的时候不讲，有没有？这是一个智慧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是属世的智慧也就到这了。保罗讲到属世的智慧跟属神的智慧，这两个是又不一样了。那我们来看看，在使徒行传第七章22节，这里提到说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学问这个字啊，就是 Sophia， 就是智慧。但是摩西学的这个是世界上面的智慧。保罗说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因此神就乐意用人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什么？神的智慧了。 Amen。 因此保罗他讲到说，他说他讲到不是凭着高言大志。 Amen。 保罗在这讲这些的时候就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所依据的是属世的这些的知识还有智慧，但是神的智慧远远的超过这一切。那些不认识神的人，他们就是因为凭自己的智慧，他觉得说哎呀，你看我，你可以证明给我看吗？好，如果这一位神是这么伟大，如果他这么有能力，他可不可以造一个石头比他自己还要重，以至于他没有办法举起这个石头？有没有听过这问题？听起来很有智慧啊， 这个问题听起来很有智慧啊，但其实这个问题根本就是一个不通的，这个根本就不存在的一个问题，懂我意思吧？啊，哲学家啊，以前我在读哲学的时候啊，哲学家最喜欢搞这些东西啊，哇，问到后来问就是头脑都快分裂了。但现在就是不是的，神的智慧是连那个在中国的农村没有读过大字的那些的老太太老太婆，他们都是敬畏神的，他们非常有智慧，你懂我意思吗？因为自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所以智慧从哪里来？智慧从哪里来？从内蒙古来。智慧是从神而来的， Amen。 跟你旁边说，智慧从神来。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属世的智慧跟神的智慧不一样。保罗说，所有一切的知识还有智慧都藏在基督的里面。保罗用这个藏这个字哈，他有点在用，他用来形容的是，就是好像是一个好像一个保险箱，好像是一个这个你藏放这个宝藏的地方，有没有？有没有？在这个去年的时候，那个有一个骇客哈，有一个骇客，那么他这个在美国，他就进入一个专门是人家交换的，就是那个比特币，大家听过比特币吗？啊，这个虚拟货币啊，那个比特币。那他一那个那个网站是一个算是一个非法交易的一个网站。那这个骇客很厉害啊，他进去这一个网站里面啊，然后他就把那一个这个有一个，就是我不知道，因为我实在看不太懂哈，因为当然这个东西缺少了一些专业哈，报上讲的也讲不太清楚。总之他就从这一个非法交易的网站里面呢，他害了多少亿呢？他害了34亿美金啊，34亿美金的比特币。那么这些比特币在哪里呢？他把它藏在哪里呢？他把它藏在他们家的地下室，然后地下室里面的保险箱，那保险箱里面放了多少呢？你看看啊，这放了这一个桶子里面，一个爆米花的桶子啊，他把它，那你说34亿美金是什么概念哈？啊，其实这个虚拟货币都在哪里啊？都在一个那个好像是什么啊，一个硬碟，有没有啊？所以它储藏在里面的。啊，所以他把它放在那里面啊，然后你这个就把它包起来啊，好像是看起来不像是一个有这么多东西在里面的。然后呢，同时他还有这个现金也放在那个里面，哇，34亿啊！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知道这个人家地下室里面有34亿美金，你会怎么做？啊？我告诉你，这个在疫情期间，曾经美国有人这样子哈，想说疫情开始这个解封之后哈，他们就想出了一个能够帮助美国人出来哈，动一动哈，他们就说好，来，我今天我们有5亿块钱的美金放在哈，他不知道用一个什么东西啊，一个好像是猜谜一样的哈，就是在网上面公布出来，你猜谜，你从这个猜谜当中，然后你就可以，你就说哦，这个大概是在亚利桑那州什么什么什么地方哈，反正就很多人就看着这个就出去了，全家出动啊，就去找这个10000块美金呐、啊，哎呀，去找，哎，有的人真给他找到了。有人这个很有爱心哈，帮助美国人起来运动哈，出来透透气啊，疫情之后哈，用这个方法哈。亲爱的弟兄姊妹，
保罗用这一个储藏这一个字藏来表明一件事情，就是说一切的知识智慧都在哪里啊？都在哪里啊？都在那个不是在那个地下室，在哪里？都在耶稣基督的里面藏着。 Amen。 亲爱的弟兄姊妹，请问耶稣基督在哪里？在天上啊。那你什么时候才能够找到他？在心里。阿们。凡是知道耶稣基督在你心里的举下手好吗？很好，请放下。那请问，所以一切的智慧知识在哪里？在基督里。阿们。保罗用智慧知识来特别凸显出来诺斯底主义的问题，但是这一句话里面其实让我们看见，为什么我们要真认识这位基督，不单单是智慧知识在他里面，而且能力、权柄、荣耀、尊贵、圣洁、公义、喜乐、和平都在耶稣基督里面。 Amen。 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生病需要神大能的医治吗？你有很大的问题，真的人没有办法解决，你需要神给你这个属天的智慧吗？你需要看见这个孩子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办，怎么教他，怎么带他，你真的发现你无能为力的时候，你知不知道那个改变人心的那个能力在哪里？在耶稣基督的里面。 Amen。一切的智慧知识，一切的能力权柄荣耀，一切的喜乐都在耶稣基督里面。 Amen。 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你当你得着耶稣基督，你就得着了至宝。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腓立比书说他说我已经得着基督，我丢弃万事为要得着基督。看见没有？因为看见了基督才会丢弃万事，因为看见耶稣基督是至宝。所以有一个教父特图良他说，真正爱智慧的人也就是爱基督的人。那亲爱的弟兄姊妹，那既然要得到这一个认识耶稣基督，这是这么样的重要，那我们怎么样子能够认识耶稣基督呢？怎么认识他？在美国这个，我想很多都说是基督徒，对不对？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我们要认识耶稣基督，我们从哪里认识呢？最基本的，从哪里？从哪里？我们认识神，从神的话，这是最基本的，是吗？你认识一个人，哎，我跟你讲，你要去认识一个人啊，你听他讲话，是不是可以知道这个人？不知道，我跟你讲，那个都不讲话的人最难认识，有没有？承不承认？啊，那个的这个心里有什么都讲出来的人啊，你最容易认识他了，有没有？哎，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所以我们从一个人的话可以去认识这个人，是不是？我们看不见这位神，我们看不见耶稣基督，但是我们可以从他的话去认识他。 Amen。 你我今天比旧约时代的人，甚至比这个当初初代教会的人都还要幸福啊，因为我们已经有这本圣经。 Amen。 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是你看看哈，今天美国人的这个最近做就是去年做了一个调查，
调查就是美国人他们读经的状况是什么样。好，那你看哈，这个颜色从蓝色到那叫什么色，绿色是吧，淡青绿色啊，是从这个2018年到2022年。好，所以你看下面那个有颜色的是这样子哈。那么这个重的这个坐标呢，是指的多少百万啊。所以根据这个统计，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到了2022年的时候，美国人普遍读圣经的这个比例下降了很多。下降了很多。有没有看见这个本来是在2020年的时候反正就是从2018-19一直以来哈，到了2021年的时候 64%， 是不是有，不是有64啊，就是6400万啊。但是呢到了2022年是多少，49，就是4900万。好，那我们再来看刚才我那一张的图表这个哈。好，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根据这一个图表，你知道美国大概这个美国的成年人哈，每一天使用圣经，这个使用圣经的这个定义哈，就是说他这个至少他会使用圣经3到4次。所以每一天使用圣经的人有多少呢？10%。但是呢60%的美国人每一年使用圣经的次数少于3到4次，一年3到4次，60%的人，美国人每年使用圣经的次数少于3到4次。那么更是有40%的人，他从来没有自己读过圣经。这是一个所谓的基督教的国家。那这个当中包含的是基督徒的比例，了解这意思吧？所以呢你可以看见美国现在对读圣经已经是越来越多的人不读圣经了。好了，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真知，首先我们要知，对不对？是不是？这个真知就是指的要完全的知道，完全的认识。在哥罗西书讲说是满心的知道，对神的认识是要更多的到达完全的地步。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怎么样子能够知道呢？要对神的话要更多的知道，是不是？所以我们参加这些什么门训啦，我们参加主日学啦，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目的是什么呢？我们希望更多的知道耶稣基督， Amen。 我们不是说我更多的去知道圣经的道理，圣经的这个讲些什么，不是只是当做一个知识，我是更多的要去认识这位神。因此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讲到我们怎么样子才能够真知呢？我们怎么样子才能够更认识这位神呢？保罗在以弗所书1:17-18就提到说，求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
所以保罗在这边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要真正的认识这位神，要真正的去完全的去明白认识这位神，认识耶稣基督，必须有一件事情要做的是什么？就是需要圣灵的工作，需要圣灵来启示我们，需要圣灵赐下这个智慧。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读圣经的时候有没有先祷告？就是很重要。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学老师、门训班的导师，你在教的时候有没有祷告？你知道吗？太重要了。很多时候我们在神学院里面都没有学到这个东西，老师课堂一打开就告诉你这 car box 怎么说，哪一个神学家怎么说，这个神学家那个神学家讲了一大堆，神学家怎么说，就是没有讲说圣灵怎么说。亲爱的弟兄姊妹，圣灵会不会说话？圣灵是这个圣经的作者，圣灵他要叫我们能够进入一切真理，耶稣说的在约翰福音，是不是他要叫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如果没有他来启示我们，没有他来光照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只能够明白字面的意思，我们没有办法明白它里面属灵的意思。所以保罗才提醒我们，字句叫人死，唯有经意叫人活。因此我们需要求圣灵帮助我们。那么求圣灵做什么事情呢？求圣灵开启我们心中的悟性。保罗在这里讲说，以致丰丰足足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使他们真知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所以他这里提到说，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这个悟性是指什么？这个悟性就是指的这个灵觉。我曾经讲过，上帝造人的时候，在我们里面是有这一个灵觉，叫做 Lus。 这个灵觉当我们重生得救之后呢，他就开始活过来了。一个人不认识神的时候，一个人还没有信主的时候，他的灵基本上是死的，你懂这意思吗？所以呢，当人信了耶稣之后，这个灵觉被开启了，活过来了，但是这个灵觉必须要经常的去操练它。所以保罗才说，心窍习练的通达，看到没有？习练就是练习啊。所以这个心窍，这个 loose， 这个灵觉需要去 practice， 需要常常的去使它能够通达。这是我们认识神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一个秘诀在这里。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需要祷告，因为这是圣灵的工作。亲爱的弟兄姊妹，记不记得在以马忤斯的路上面，当门徒们这个耶稣跟门徒们在那讲这个行走的时候，在跟他走的路上面，你记不记得？然后耶稣就开他们的圣经上说什么心窍，然后他们就明白这经上所说的话。当神开他们的心窍的时候，主在把他的话讲给他们的时候，他们的心里就怎么样？火热。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读经读到一个地步火热起来？你有没有读经读到一个地步好像开窍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啊，这个何等重要啊。奥古斯丁听见那一个孩子说拿起来读，他读了那一段圣经里面，圣灵就开他的心窍，所以他听了之后他怎么样？他就悔改了。弟兄姊妹，这一部分是我们传福音之国，是我们读经很多时候我们忽略的，比较少去讲的，但是这个却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这个使得我们的信仰变成是一个活的信仰，使得我们读圣经变成是一个活的一个生命的一个读经，而不是只是一个知识的一个读经。所以保罗说你要祷告，要祷告。好， 所以保罗他说他深知神的奥秘，因为他借着圣灵启示他。好了，那其实最后我就提到说哈，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这个接下来三月二十二号开始哈，我们要推动弟兄姊妹们大家一起来为着穆斯林祷告，因为这段时间是他们的斋戒月。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些穆斯林你要叫他信耶稣啊，怎么信啊？不容易啊，很困难的，是不是？但是你知道吗？圣灵可以开窍，可以开启他们心中的眼睛，叫他们认识耶稣基督。 Amen。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祷告，不仅仅祷告，最后我们要，我们中国人常讲真知，然后呢力行，真知力行，知不够，知很重要，你要真正的知道，但是呢你要去力行。力行是什么？力行就是去做，力行就是去经历。我们那天晨祷的时候提到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三节，耶稣责备法利赛人说他们其中一个问题是什么？他们能说不能行。跟你旁边说，你要能说又能行。阿门。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读圣经，我们听到，最重要的是什么？是要行道。 Amen。 每一个礼拜天你来这边不是要听一篇好道，你来这边是要听神跟你说话。 Amen。 一句话就够了。今天早上的这个宣读圣经，我不知道有多少弟兄姊妹们你还记得，今天早上五章的圣经，但是其中有两节圣经对我来讲哈，我听了之后就好像是神开我的心窍。人若立着遵着主的教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是出于我还是出于自己，是不是？那诗篇那边说，主啊，当我年老发白的时候怎么样？不要离弃我啊！大概因为我现在也开始有点发白了啊，所以这节圣经就特别吸引我。他下面说什么？叫我将你的能力指示下一代。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说哎呀，这个圣经我都知道，可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因为读到这样的圣经，这一句话神圣灵开窍你？亲爱的弟兄姊妹，很重要，你要带着这样子一个渴慕的心来读圣经，你要带着这样子一个渴慕的心来祈求神啊，今天主日崇拜你要向我说什么话。也许今天在敬拜带敬拜的时候，一首诗歌的一句话，就神借着它就使你心中火热起来，有没有？你不要小看这些。所以谨守遵行啊，谨守遵行，我们再一次的需要强调这件事情。弟兄姊妹，特别我们信主越久，你一定要去做，不要只是多不够啊。读圣经读很多，读了越来越多啊，这个一年读一遍都很好，但是呢不单单是要多，而且要怎么样？要去行。当我们去行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神的恩典祝福就会来。圣经怎么说？好，这个是刚才一个统计数据哈，就是讲的说2023年啊，2020年是6%的人，美国人，他们说他们的行事为人都是照着圣经的原则去做的。全美国有68%的人说他是基督徒，但是呢2020年只有6%的人说他做事行事为人都照着圣经的原则去做。到了2023年，这个比例变成多少？4%。那换句话说，有多少的真正的门徒呢？在美国4%。那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当我们要开始门徒训练，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常常我那天也跟老导师们提醒，我说我们做门训千万不要把它变成是上课。我们习惯上课是吧，上课是什么？老师讲，学生听，讲完之后呢，学生记得多少呢？不晓得，真的不晓得。每一个礼拜天听完道你记得多少？可能当天中午吃饭的时候就忘掉了。哎，早上牧师在讲什么？哎，现在就是今天早上讲什么？今天你听到有没有哪一点主借着这一点提醒你，你要照着去做，有没有？不要多，就一点就好了。如果我们是带着这个心态来听到，我们带着这个心态来读经，我们带着这个心态来上门训，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的生命怎么可能不成长？是不是？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他说你要这个爱人如己。好了，你爱人如己怎么爱？我的邻居生病了，我怎么爱他？我就去关心他吧，我就去为他祷告吧，你懂我意思吗？是不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就从这个当中开始，当你这样子去做的时候，你就会经验到你遵行神的话怎么样，就必蒙福。当我们遵行，你看哈，在生命记二十八章第一节说，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然后在生命记第五章三十三节说，使你们可以存活得福，并使你们的日子在所要承受的地上得以长久，看到没有？然后在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九节说，这律法书不可离开那个人，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句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 Amen。 圣经上告诉我们说要孝顺父母，为什么？因为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使你蒙福。怎么样？活得长寿啊，你不要小看啊，这是圣经上说的话。所以那些不顺从父母亲的，旧约里面提到说，那个甚至讲得很严重啊，是不是？那个悖逆的啊，那个孩子要怎么样？因呢？啊，咒诅我们就不讲了。但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不要轻看神这样说，他怎么说，他就要照着他所说的去行。Amen。神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奉献给他，是不是？使他的家有粮。然后呢，下面说什么？神就要怎么样做？使你们，他要打开天上的窗户，请福给你们。然后呢？哎呀，难怪你们不太羡慕啊。圣经里面充满了这一类的应许，神要把天窗打开，祝福给我们，有条件的，什么？当纳的十分之一，你有没有十一奉献？圣经上说，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怎么样？这些东西都要给你了。你担心什么？你担心工作？你担心没钱？你担心要成为 homeless 吗？主说，你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怎么样？他都要给你。 Amen。 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是看见，只要你经历过，你就知道主的话真是宝贵，主所说的话何等遵行他话语的人何等蒙福。 Amen。 这样子我们才能说我们是认识基督的人，不是只是头脑知识，那是法利赛人，
而是我们真正的经历过这位耶稣基督激励他的话，好吗？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啊，你的话语何等的宝贵，主让我们真是不单单只是学习读你的话语，主让我们真是把你的话语能够实践出来，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你对我们的生活都有指示，都教导我们该如何行。夫妻关系，跟父母亲的关系，亲子的关系，主，我们在职场上面，我们在社会上面，我们应当如何？亲爱的主啊，你的话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让我们成为一群遵行你话语的人，以至于我们能够因此成为主的真门徒。主啊，帮助我们，我们也求圣灵开启我们的眼睛，使得我们不是带着我们自己这个理性的头脑来读经而已，更是让我们的你心灵被打开，以至于我们能够看见你律法的奥秘，以至于我们每一次听到你的话，我们就活了，我们心中就火热起来了。愿你自己圣灵常常将那个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赐给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叫我们认识主，更多的认识你，以至于到达一个完全认识的地步。谢谢耶稣，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